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词是选择。人这一生要面临多少次的选择，小到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大到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决策。有一年法国的一家报社举办了一个有奖竞答，其中有一道题目是，如果卢浮宫着火了，你选择救哪一幅画？最终获得金奖的答案是，我选择离门口最近的那一幅。所以说，选择是一种智慧，而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结果。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也是一种选择。就像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嘉宾，入行20年，出演了上百部的影视剧，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被选择去演一些小人物、小角色。8年前，他做出了一个坚定的选择，而这一次他的选择为他赢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的称号。让我们掌声欢迎朗读者王千源。你好，千源，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面临过很多次角色的选择，每一次角色的扮演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我是演员王千源。
离婚就是离婚，别扯那些没用的。
我一没有经济基础，二没有大哥在后边撑着，我三没有人脉啊，你说我能干什么？
一件破旧的衬衫，简陋的屋子，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色调，都是为了能更好的去揣摩这个角色。
我带你们去找吴先生。
有人说，不疯魔不成活，我很享受这种若隐若现当中的左右徘徊，这是我表演的语境，也是我的选择。
你们是怎么抓着我呀？
刚才我说到的那个8年前的那次坚定的选择，其实我指的是《钢的琴》这部电影。演员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角色，但听说《钢的琴》这部电影是你自己做的一个很坚定的选择。
其实准确的说呢，是在它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这个比较艰难的一个选择。我是先签的姜维老师的戏，
潜伏的导演。
对对对，那个姜维老师呢也是比较喜欢我啊，然后呢就说第一个就签了我。正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赶上这个张猛找到我说，哎，那咱拍一个低成本的电影吧。我说低成本肯定就是不可能是那么多周期啊，30天肯定完事儿。我上了这个戏以后呢，一个多月以后没有钱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我就选择了继续拍这个电影。我就给姜维老师打电话，我说老师啊，对不起你，我说我这边有个戏呢没拍完，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完，我说能不能我就不上你那个戏了。当时那个老师还劝我说，他这个戏都拍不下去了，你还拍他干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东北长大的，我看过工人们啊繁荣的时候，我也看过工人们落寞的时候，我说哪怕就是我把这个碟拍完了它不放映，我说我留下来我自己藏一辈子，我说我也值了。
所以当时也会有人觉得你这种选择可能有点犯傻。
当时就跟中邪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回到东北，然后在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很贴切很服帖的那种感觉。我在酒店里边，我走的不穿正常的裤子，我穿那个咱们那个绿毛裤，从我的房间到服装间，从我的房间到导演的房间啊，我就想把它当成一个小时候的筒子楼。
你要让自己活在那个角色里边。
哎，对对对，
而且你很享受那个过程。
这是一个，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20多年慢慢的成长为一个被观众所熟悉的一个演员，你觉得这个过程长吗？20年。
在刚毕业的时候就分配到了这个北京而已啊，当时年高气盛说，哎呀你看我都学了4年人了，我怎么突然演动物去了啊，当时演狐狸啊，演狼的臂角，演风，演太阳，演石头啊，经常演这些的，演大自然的一些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有一阵困惑期。后来在一次给公立学校给那个智障儿童演出的时候，一直啊这个戏将近1个多小时，他们小孩一直在底下，然后我们那时候到那个厕所旁边一般不都是水房吗，打热水的时候那小孩都哭着就过来了，爷爷，猫头鹰爷爷，太阳哥哥，太阳哥哥，哎呀那个时候就感触就特别深。你看你用不敬业的精神去演戏，结果世界上最单纯的观众，然后用这么炙热的心情他们去观看，那你真不次于在犯罪，你哪怕认真演也可以。从那以后就改变了演戏的一些态度，你不是因为领奖你才要学表演，你是因为热爱表演你才学的表演。
你找到了你这个职业的根本所在，意义所在。那你今天要为谁朗读呢？
那么想为刚德琴饰演的这个陈桂林，把《老人与海》的这个片段呢献给他们。
陈桂林是一个很执着最终做成了一件事情的人，你自己也是，就像《老人与海》里边最经典的那句台词一样，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不仅代表我吧，可能是各行各业都有那么一群人啊，都在坚持着自己，都在选择自己的这种勇气。嗯，
那我们去朗读吧。
好。
看到《老人与海》，我们就想到了海明威。海明威是个意志非常顽强的人，也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其实这个老人象征着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切的无名的人物，所以我想这是海明威非常伟大的地方，他关注到了一个卑微的弱小的老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迸发出的巨大的强大的力量。
今天我朗读的是《老人与海》的片段，献给电影中刚德琴中饰演的陈桂林，还有我的好朋友导演张猛，还有台前幕后为刚德琴付出很多的人，谢谢大家。太阳落下去了，夜晚来临，老人感到寒冷，他望着满天的星星，他的那盏哈瓦那鱼灯也不像从前那么亮了，那条鱼拖着老人的船在海上游了一夜，老人没想到等待一场搏斗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已经感到了你的力量，让我们面对面的斗一斗吧，我老了没什么力气，我虽然跟你磨了3天，其实我等了你一辈子了，来吧，
来吧，让我看看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用你的大尾巴来拍碎我的船，用你那坚硬的长尾来刺穿我的身体吧。那条大鱼挣扎着向老人的小船冲过来，它游得那么的快，那么的有力，坚韧的长尾就像一把利剑。老人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他用软绵的双手努力地握紧了鱼叉，将鱼叉举过头顶，他把鱼叉举到了不可能再高的高度。老人拼尽他最后的生命，将鱼叉扎入了大鱼胸鳍后面的鱼腰里。那鳍停在空中，高过老人的胸膛。老人扎中了大鱼的心脏，大鱼生机勃勃地做了最后的一次挣扎，它跳出水面，跃向空中，把它的长，把它的宽，把它的威力和它全部的美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而后轰然一声落入水中。老人他赢了，他战胜了自己，战胜了那条大鱼，那一条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美丽的大鱼。这时候，一群无所畏惧的鲨鱼正嗅着血迹朝这里涌来，成群结队的鲨鱼向老人的战利品那条系在船边的大鱼发起了猛攻。那撕咬鱼肉的声音让老人再一次的站立起来，他重新举起鱼叉，悲壮的站在了船头。你们可以杀死我，你们就是打不败我，永远永远打不败我。
谢谢，谢谢千言。
今天很开心，剧场的确是很有魅力，要不然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不会为之奋斗一辈子。
我们也再次谢谢千言。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